在神仆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们讲什么叫做侍奉。我们说侍奉是跟随耶稣的一部分，因为耶稣自己吩咐门徒这样说的嘛。他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，我作了你们的榜样，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作的去行。所以呢，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来到服侍，是门徒训练的其中一个必修课程。我们说我们来不是做义工，我们来是学做一个仆人，一个 servant。 侍奉的课程就是学习去倒空自己，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。侍奉的功课就是学习倒一盆水，拿起条毛巾跪低来到彼此洗脚。而侍奉的尊荣就是跟随耶稣行上一条通往荣耀的路上面。好了，来到第二堂呢，我们继续处理一个在教会里面，在侍奉当中，可能你过去都曾经经历过一个的问题，就是纷争和不和，导致到整个事工瘫痪了，甚至可能引致到教会分裂。举一些例子，譬如说粤语事工、国语事工、英文事工，大家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纷争，又或者某个团队和另一个团队之间出现了一种张力。你想象譬如说敬拜队和我生 man 吵架，领师和司琴之间有心病，团契的导师和导师之间发生争执，甚至可能牧师和执事之间出现意见不合，或者是因为权力的问题，或者是因为利益的问题，或者是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，又或者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大家只不过是面子的问题，大家只不过是争一口气。在我过去这么多年在不同教会的侍奉里面，的而且我见过不少侍奉的人或者是领袖之间彼此的不和，最终导致大家是吵架这样收场。如果你在旁边去看一看他们，或者你够胆走入去尝试去拆解这些冲突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人这么大脾气的。哇，这个执事去到一把年纪原来还这么火爆的。为什么这个组长的 EQ 真的这么低的？喂，少少不满就黑面的了。哇，原来那个行政主任有这么大的野心，看他表面的样子真的估不到他是这样的。哇，这个领师原来真的很自负，他真的不听人说的，他目中无人，没人想跟他合作咯。当出现大家有不同的意见，或者事工面对着不同的压力的时候，你才发觉原来有些人呢，他真的不 ready 去做一个领袖的。又或者再直接地说，其实有些人是不适合做带领的咯，有些人是不适合站在个水银灯之下来到去侍奉。不过太迟了，你已经摆了他在那个位置了，他已经在周围放着火了，你没办法制止他，你也没办法令到他 step down， 于是乎你唯有容忍他咯，迁就他咯，周围帮他救火咯。有时我们见到这些现象发生，我们会摇摇头，然后很快就将个问题再一次归咎，就是人的罪性咯，就是那个领袖的品格出现问题，那个仆人不成熟，诸如此类。是的，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只不过跟上一堂一样呢，我觉得这个除了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之外呢，教会整体教会的领导团队都可能有一些系统性、结构性的问题，是我们必须加以检讨和更正的。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是原来的？原来他这么火爆的，原来他 EQ 这么低的，原来他是一个很骄傲自负的人来的，为什么是原来的呢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后知后觉的？哦，那我们邀请他做领袖的时候，没想过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嘛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为什么没有想过的呢？倘若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个人的品格，没有测试过他有多成熟，没有留心过他有的 EQ 有多高，没有观察他平时的行事为人是怎样，他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时候，咁请问当初我哋邀请佢做一个诗班指挥，邀请佢做一个音乐总监嘅时候，我哋又凭咩摆咗佢一个咁嘅位置啊？因为佢好有恩赐咯，因为佢有音乐嘅学位咯，因为佢唱歌好好听， 因为他以前在那间大教会那里，他做 music director 的，他很有丰富经验的，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做带领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怪不知道啦。弟兄姊妹，一间教会事工发展的危机，往往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没有一些叻人，没有一些有恩赐的人肯出来侍奉，而是我们单凭一个人的恩赐就招募了他入添，又单凭这个人他的才干、他的学识、他的经验，就将他摆在一个领导的位置、一个执事的位置，而当中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这个人的品格，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熟程度是怎样。我们将 secular world 外面的世界招募员工的心态带进来教会里面，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是怎样的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按着一个人的学历、他的经验、他的才干、他的学识来到请人的嘛。一间公司之可以这样做呢，当然你又要了解，就是因为当这间公司发现你原来是不能够跟其他同工合作的时候，你又不听老板话的时候，正经事你又不做，成日在搞 politics 的时候，公司就会给个 performance review 给你，给多一两个给你的时候，他就会辞退你的了。教会就不同了，你有几可见到教会会炒了个导师，会炒了个司班指挥，或者不要个执事长老。个现实就是你只有一个机制捧了他上去，但是你没有一个机制叫他下来。于是就唯有继续包容他，继续忍耐他，继续为他救火咯。如是者，教会发展的危机不是因为没有人，而是因为我们找错了人去侍奉。 We recruit for gift rather than character， 我们单以恩赐来到恩选仆人、恩选领袖，却忽略了测试那个人的品格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教会假设有间教会，他有很多很有才干的领袖、很有恩赐的仆人来到做带领的，不过他们个个都很自我、很骄傲、很任性的话，你估下间教会会变成怎样了？大家在侍奉当中出现纷争，导致到个事工分裂，甚至个教会分裂，又有什么出奇呢？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有一间教会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。话说哥林多的教会就是由一班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所组成。使徒保罗一写信给他们，第一时间就已经承认了这件事，第一章第四节。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，常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。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，很有口才，知识丰富，以至你们在恩赐上面一无所缺。哥林多教会绝对是一间在话语的恩赐上面得天独厚的教会，但是讲了几句客套说话之后，保罗就立刻指出了这班信徒里面出现了很多的纷争，甚至是分裂的问题。我数几个给你听，包括一，不同的人因为追捧不同的领袖而发生不和，甚至是分党分派，甚至是明显地分党分派。有人说自己是保罗派，有人说自己是阿波罗派，有人说自己是彼得派，有人说自己是基督派，是不是很难想象啊？但是事实真的这样发生了。第二，有人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呢，竟然是告到上法庭，要法庭为他们仲裁。第三，有人因为自己信了耶稣之后，觉得自己百毒不侵，于是乎呢就肆无忌惮去当地的神庙里面参加社交的活动，而导致到教会当中有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信心动摇。他们对什么叫做信耶稣产生了很多的疑问。这一间是一间充满着属灵恩赐的教会，却同时是一间四分五裂的教会。或许就正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很有恩赐，反而是更加放大了我们的自我、骄傲和任性。 当保罗见到教会是这样的时候，他真的决定决心要迎头痛击，他真的不客气，直接跟你们讲第三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人， I could not address you as spiritual people， 只能够把你们看作是属肉体，看作在基督里面的婴孩， as people of the flesh， as infants in Christ。 为什么呢？第三章第三节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既然有嫉妒纷争，那你还不是属肉体？那你还不是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？换句话来说，一个仆人，一个领袖，无论他几有恩赐都好，几有才华都好，他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是不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成熟的人，那个衡量的标准不在于他几有恩赐，而是在于他在他里面是否存有嫉妒和纷争。好了，保罗一口气数了一连串问题之后，来到第十二章至到第十四章，保罗就直接教导他们关于恩赐的问题。当一间教会着重恩赐，由恩赐去主导他事工的发展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。哥林多教会所高举的恩赐叫做讲方言，不过呢，代入返今日嘅教会里面，今日嘅事工发展里面，可以係任何一种恩赐都得㗎喎。就好似有啲教会可能佢会高举音乐嘅恩赐啦，你睇下我哋嘅敬拜。有啲教会会高举祈祷医治嘅恩赐啦，你带朋友嚟，你带嘅你嘅父母亲嚟，我哋为佢祈祷。有啲教会会高举全福音嘅恩赐啦，你睇下我哋有几多福音队，个个礼拜咁样出队。有啲教会会高举接待关怀嘅恩赐啦。无论高举乜嘢恩赐都好啦，当呢个恩赐被看重过于一个人嘅品格塑造嘅时候，侍奉就会出现好多自我骄傲同埋任性嘅问题，而最终引发到呢个事工当中出现纠纷、出现妒忌咯。十二章第一节，保罗就单刀直入咁样同佢哋讲：弟兄们，关于属灵嘅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即是你见到呢，保罗呢是真係唔忍手㗎啦。即是你 suppose 见到呢个说话呢，你都会微微嘴笑嘅。因为哥林多嘅信徒佢哋自认为自己恩赐好强。以为佢哋懂得讲方言就证明佢哋好熟灵。但是保罗话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，咪就係影射佢你哋唔明白囉。第四节，恩赐有许多种，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。你留心以下一些重复的字，服侍的职份有很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主，工作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是仍然是一位神，他在众人里面作成一切。那你立刻就会 spot 到保罗凸显的是同一个圣灵，同一个主耶稣，同一个的父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透过不同的恩赐、不同的岗位、不同服侍的性质，在教会当中作成一切。然后保罗就细数不同的恩赐的类别了。第八节，有人藉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说话，有人藉着同一个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，有人因为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，还有人因为这一位的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，另外有人可以行神迹，有人可以讲道，诸如此类诸如此类，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的圣灵，他按着自己的意思个别地分给众人。为什么你是都要高举讲方言的恩赐？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有那种恩赐是最特别的呢？所有的恩赐都是来自同一个圣灵的，是圣灵度身订造给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。然后保罗就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到去演绎给他们看，因为属灵恩赐所不同，你觉得自己很巴闭，而因为这样而产生嫉妒纷争，其实是一样几无知和几幼稚的事。第十二节，正如身体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，而肢体虽然很多，身体仍然是一个，基督的教会其实就是这样咯。你能够想象有一天你的眼睛会跟你的耳朵这样说，我呢就感应力高过你了，我望得远过你， 但一熄灯就咩都睇唔到，全靠听声，系咪好傻仔啊？你能够想象你个口会同你个鼻讲，嗱，我唱诗又得，我讲道又得，我带小组又得，我叻过你好多咯。但一冇咗个鼻，你就即刻窒息噶啦，你讲咩啊？你能唔能够想象你嘅左手同你嘅右脚讲，嗱，如果我而家一锤揼落你嗰度，你即刻就残废啊！好啊，你试下 ，I dare you。保罗 literally 系咁劝紧佢哋啊，表明佢哋有几无知同埋几幼稚。个 point 就系、是，如果神安排喺你身上有唔同嘅肢体，佢哋互相配搭一齐嚟到服侍你嘅，而你每一日都系享受紧神呢种咁奇妙嘅创造嘅时候，咁点解你唔能够同样地尊重神喺教会里面，喺主耶稣基督嘅身体里面，都照样安排咗唔同嘅恩赐、唔同嘅职分，彼此嚟到配搭，一齐嚟到服侍主耶稣呢？所以喺教会里面，恩选仆人、恩选领袖嘅准则，系唔可以淨係睇一个人几有恩赐、佢几有才华咯，而系必须，甚至系首先嚟到去确认呢个人喺基督耶稣里面嘅成熟程度。所谓成熟程度，也即就系呢个人有冇一个咁嘅心智，有冇一个咁嘅能力喺耶稣基督嘅教会里面同其他人嚟到合作，一齐用恩赐嚟到服侍主。有冇咁嘅心智，有冇咁样嘅能力喺耶稣嘅教会里面同其他人合作嚟到服侍主？这个才是一间教会去选择执事、选择小组组长、 music team 的队员、青少年事工的导师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、事工团队的领袖，甚至是同工牧者最高的选拔原则。保罗跟住在第十三章、第十四章就厘定了几个作为仆人必须有的，你可以叫他做条件又好，叫做质素又好。第一个质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你好熟呢段经文嘅。第一节咁样讲，我俾你有恩赐，识得讲呢个世界上所有嘅方言，甚至乎天使嘅话语，咁又如何呢？如果你唔系用爱嚟到去演绎，唔系用爱嚟到运用呢个恩赐嘅时候，你只不过系一个拎拎查查喺度吵吵闹闹，有咩咁巴闭？你喺度制造紧噪音，系咪窒得好型啊？即使你有先知讲道的恩赐，甚至你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招式，而且你有一个传备的信，叫你能够移山，那又怎样？如果你不是用爱来到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，你算不得什么。而保罗在这里讲爱的时候，他不是讲我们一般所讲的那种浪漫的爱，那种肉体的爱，又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那种我对你好，你对我好， be nice to one another， 那种世人所讲的爱。每一次保罗讲爱的时候，他是讲基督教里面一种很独特的爱，他是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他是讲天上面上帝的爱。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，正正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相反。爱是不作失礼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哇，如果我有一天做了诗班长就劲了，我喜欢选什么歌我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，到时崇拜有一番新气象。不轻易发怒，我见到隔离的仆人有什么不妥，我就立刻走过去跟他开拖。不计较人的过犯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，我记他一世，以后都不跟他合作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当你读这段说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曾经问过呢？为什么保罗会用这么多反面的词句来到形容一样这么正面的东西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反面的词句正正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幼稚和无知咯，嫉妒、纷争、自夸、张狂，自己理自己，不要理拖垮其他弟兄姊妹，总之我喜欢就可以了，斤斤计较，吵架吵到上法庭，幼稚、不成熟、自我中心。保罗在这里讲的爱就是刚刚相反，舍己的爱， self-denying love， 一个倒空自己的爱 self-emptying love， 为了别人的好处甘愿去倒空自己，放低你的嫉妒，收起你的自夸，对付你的自我中心，不容许自己继续这样任性下去，不容许自己随便冲动，同埋你的鲁莽收拾你的脾气。爱是管束你自己，爱是放低你自己，爱是倒空你自己，凡事以对方、以别人、以你服侍的对象为优先，这个就是爱。当一个仆人侍奉主的时候，最基本的要求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 self-emptying love， 倒空自己的爱。你教会的牧者是不是这样？你的执事是不是这样？你的 music team 是不是这样？你的组长是不是这样？你的事工领袖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导师是不是这样？你呢？你是不是这样？倒空自己不是放大自己，成全别人不是成全你自己，在侍奉当中彰显基督的爱，而不是高举你自己的才华。所以当教会去训练领袖的时候，这个是必须培养他们有的质素，就是一个倒空自己的爱。第二，恩赐不是大晒的，恩赐不是至高无上的，恩赐之所以给下来，是要成就一个更高的目的。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你们既然热切地渴慕属灵恩赐，就应当追求多多得着造就教会的恩赐。 Strive to excel in building up the church。 神给恩赐一个人，不是为了让他可以炫耀他自己，而是用来建立教会。保罗在第十四章里面重复这句说话，重复了四五次，恩赐不是给你能够建立你自己的王国，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吸引一班的跟随者，巩固自己的势力，令到你自己的管辖范围更加大。 Imagine 一个很有魅力的领袖在教会里面是这样运用恩赐的时候，其实是一样挺危险的事。严格来讲，他不是运用他的恩赐，他是骑劫了个恩赐。保罗很坦白跟哥林多信徒说，你以为你懂得讲方言很巴闭吗？我感谢神，我讲方言比你们任何一个都多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宁愿讲五句教导别人的说话，我宁愿讲五句造就别人的说话，胜过我讲一万句方言。所以你们聚集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有些人有教训，有些人有启示，有些人有方言，有些人有翻译出来的话，一切都应该是为了能够造就别人。保罗的期望就是，当不同的恩赐互相配搭来到使用的时候，就是最能够发挥到神本来赐下恩赐的目的，就是要来建立教会，就是要来造就弟兄姊妹。因此每次帮你进入来侍奉之前，其实最好你真的祈祷祷告先，你真的跟圣灵对齐了先。主啊，帮助我谦卑我自己，用我所有的，用你所给我的，来到建立你的教会，来到造就弟兄姊妹。愿别人留意到的是你的能力、你的智慧和你的荣耀，多过注意到我咯。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仆人、作为领袖必须有的第二个质素。第三个成熟的仆人应该具备的质素，我们平时比较少讲的，就是顺服 submission。 因为有时顺服这两个字讲出来是真的有点难听，所以传道人是很少讲、很怕讲，但是你越是怕讲，就为教会带来更多纷争的机会。你试想象，我举个例子你立刻明白。有一间很有音乐恩赐的教会，他有一个唱歌很好听的 worship leader， 佢一个讲到好有感染力嘅牧师，佢一个弹得一手好琴嘅 band leader， 并且一个好有经验、知名度好高嘅诗班指挥。哇！圣灵对教会好好啦，系咪啊？俾四个唔同恩赐、咁有恩赐嘅领袖俾教会，喂，人哋教会有两个已经好开心啦，你有齐晒四个。嚟紧就快圣诞节啦，于是乎大家就话啦：，哎，不如我哋今年搞个音乐报道会啦。于是乎，佢哋好用心嚟到筹备四个好有属灵恩赐嘅人。试想象下，如果佢哋都唔愿意彼此信服，会系点啊 ？The worship leader 拣咗七只歌，编好晒个次序，交俾个 band leader。个 band leader 睇完，佢觉得佢唔中意，于是乎佢就换咗三只歌，再更改晒所有嘅次序，然之后再编排埋某个场合咧，呢度嗰度系有唔同嘅位置，让唔同嘅 instrument 可以独奏。於是會交個編排俾 C 班嘅指揮 ，C 班指揮睇完就覺得，切，而家又唔係演奏會，做咩咁多獨奏啫？唔好，不如俾曬全部俾 C 班發揮啦。於是三個人就傾唔掂數，就嚟揾牧師咯。牧師睇完個程序，覺得有啲 confuse。牧師就話：嚇，呢幾作歌唔配合到個講道信息，不如換歌啦，不如就換呢只啦。唔得个 worship leader 话咁老土嘅歌仲边有人唱噶，不如换呢只啦。唔得个 band leader 话呢只歌唔夹个 music flow 啊，不如换嗰只啦。唔得个诗班指挥话啲会众唔习惯唱啲咁新潮嘅歌噶，老土又老土，新潮又新潮。于是乎四个好有恩赐嘅领袖坐埋一齐开两个钟头会，结果倾到最尾都倾唔到个 music flow 出嚟。如果大家继续不愿意去彼此信服的话，你估下跟住落嚟合作会有几难？你估下出年仲会不会有人搞音乐报道会啦？保罗对住哥林多教会咁讲：信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的质素。每一个仆人都必须愿意去顺服，无论你几有恩赐，无论你几有才华都好，顺服是必须要有的。怎样顺服法？第一，顺服系统和机制， Follow system and protocol。 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，如果有人说方言，喂，哥林多教会最厉害的那种恩赐，最厉害的那种恩赐就是讲方言的，得讲方言嘛，你可以讲，不过只可以是两个人，或者最多是三个人讲，还要是轮流讲，大家不要一起嗌，这里不是街市斗大声，并且同时一定要有人翻方言，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，那个人就自己坐下来收口，他自己跟神讲方言好了。保罗说无论你几有恩赐都好，圣灵赐下这个恩赐是要来造就教会，不是给你要来表现你自己。所以你必须顺服在个系统和个机制里面。有时你越是有恩赐的人就越难去 follow protocol， 因为我们经常都觉得自己很特别。我们是个 exception 来的。system 的东西， protocol 的东西是给身边的人的，我的恩赐这么突出，所以我不需要跟咯。保罗说所有人都要跟机制，因为机制是帮我们建立秩序，防止教会混乱，并且让事情可以井井有条地来到去发生。神不是，保罗 call， 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，神是一个制造秩序和法则的神。第二，信服个队工 submit to the team， 十四章第二十九节，讲道的人 ，OK， 你可以两三个人讲，其余的人要衡量他们所讲的。在座的人若果有个人得了启示，那一路在这里讲的那个人就应该停了，以致到你们可以轮流地来到讲道，好让大家都可以学习，可以得到勉励。我讲过今天的例子，你很快就明白。Imagine， 你回小组，而两个的组长在个 Zoom 上面一起争着做教导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但是大家完全没有默契的，可能 佢讲东，你讲西，大家可真系各自讲嘅嘢系啱嘅，不过加起上嚟就唔 make sense 啦。想象下你坐喺个小组里边，你坐对住个 Zoom 听紧两个小组组长喺度讲嘢，你会几 confuse？ 冇可能系咁嘅咯。两个组长是要合作，是要有默契，是要彼此来配搭，他们要聆听对方讲的什么，要衡量对方讲的什么，然后有秩序地配合地来到去回应，这样个小组就能够被造就咯。所以顺服的对公 submit to the team 是一个成熟的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。第三就是顺服属灵权柄 submit to spiritual authority。 第十四章第三十七节，如果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先知，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属灵的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你应该分辨我写给你的是主的命令来的。如果有人不听主的命令，别人也不需要理会他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，无论你几有恩赐都好，你讲方言又好，你带组又好，你领师又好，你祈祷好劲都好，你都是 under spiritual authority， 就是顺服使徒的权柄，因为是神亲自呼召保罗去建立哥林多教会。同样今天的教会一样，我再讲多一次，恩赐不是大晒的，才干不是大晒的，即使你很有火，我很有 passion， 我告诉你，侍奉的热诚不是大晒的，侍奉的时候你仍然应该顺服个属灵的权柄咯。对 band 是需要 follow 个 band leader， 个 band leader 是要 follow 个 music director， 个 music director 是要 follow 个 music pastor。 小组都是的，你做一个组员，你是应该顺服个组长，个组长是应该顺服个指导的牧者，个指导的牧者是顺服在教牧团队当中。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，就是当一个弟兄姊妹他要受训成为组长之前，牧者一定会很清楚跟他解释的，就是喂，你记得 follow 个 system， OK， 你要跟住套教材你要教，你不要中途突然间觉得套教材很闷啊，组员不想看啊，不如换过另外一套啦。第二，你要顺服个队工，你要跟你的拍档倾偈，你要跟你的指导牧师开会的。第三，你要顺服属灵权柄的，免得有一天你跟教牧团队不妥了，你反面了，你就决定带晒成组人离开教会。我现在一早跟你讲清楚先，倘若你接受不到的话，千祈不要勉强，无论你几有恩赐带组都好， ICOS 组长这个岗位就不适合你了。来到最尾的时候，我想讲给大家知，以上讲这三点，我不是得个白讲，得个讲字，而是教牧团队在聘请同工，在我们选择执事，在我们邀请人做小组组长，去训练一个青少年的导师，考虑什么人适合做事工，什么人加入 music team 侍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很细心地观察，很认真地分辨，甚至坐下跟当事人聊下偈，去理解这个人有没有这样的心智，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跟其他人合作，一起去发挥他的恩赐去侍奉主。第一，他有没有一份舍己的爱，出于爱耶稣基督的教会，甘愿倒空自己，甘愿彻底去服侍其他人，还是他很自我中心，斤斤计较，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，这个是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分辨。第二，他会不会都分享着同一个目标，就是去造就教会，尤其是当他的恩赐是很突出的时候，无论讲的是音乐又好，是教导又好，是带领又好，是辅导又好，是祈祷都好，这一份这么突出的恩赐落了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够收放自如，需要的时候他就适度地来到发挥，不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收回跟其他人来到配合。第三，最重要的一样，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， 个意思唔系话，哎呀，我唔得嘅，大家太过过奖我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唔系讲紧呢啲表面上客客气气嘅说话，我系讲紧顺服喺教会嘅机制里面，顺服喺个侍奉嘅团队当中，顺服喺属灵嘅带领。呢啲都系我哋响哥伦希望仆人同埋领袖共同拥有嘅属灵质素。而我感恩的就是过去这么多年弟兄姊妹侍奉的见证是有目共睹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得，而是外面来的人去探访我们的朋友，甚至当中有些是传道人，他们有时会给我们一些 feedback， 我们这样说，我见到你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很有火，他们不单止很有火，他们很同心，不单止很同心，我见到他们很有纪律，很有秩序，他们很有团队精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你们的见证是很 powerful 的？ Without saying a word， 牧师都未上台讲到， Music team 都还未弹歌，但是入来的人就已经亲眼见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有多丰富了。每一个肢体各按其职来到去服侍的时候，令到主耶稣得着荣耀，这一幅是一幅多美丽的图画呢？请弟兄姊妹起立。牧者很想在这里跟大家来到去互勉，我们继续透过服侍变得越来越成熟，变得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同心地去荣耀主耶稣的名。